各位西塞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门训的时间。我们今天的门训的主题是恢复使徒性的教会，回应神末世的心意。恢复使徒性的教会，回应神末世的心意。好，那真的太具有挑战性。好，在这个末世末后的世代里，神不是在寻找更多聚会的人。你今天是一个聚会的人，聚会多久了呢？而是在兴起一群被差派的门徒。今日教会之所以软弱，不是因为资源太少，而是因为方向错了。我们若只知道要建立组织而非身体，有太多的人在建造宗教的组织，培养宗教徒，成立宗教俱乐部，而不是在建造主的身体啊。神就无法在我们中间掌权。如果你所建造的不是主的身体，圣灵如何在中间来掌权运行呢？西山灵修平台是在这样的属灵破口当中被主所兴起的。我们不是一间教会，不是一个神学院。刚开始我说我们是学神院，学神院最好神学就是学神，而是一个使徒性的平台，愿意回应主在末世差遣的呼召。好，我们在这里宣告我们是使徒性的平台。那很多人就说，使徒性的平台你太过夸张了吧。好，那我们现在对使徒性的做一个定义好不好？来，什么叫做使徒性的平台？使徒性的事工、使徒性的教会、使徒性的工人的定义与特质。什么是使徒性的平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第一个是使徒，第二个是先知，第三个是教师。好，使徒、先知、教师。使徒性平台是一个由圣灵启动装备并差派信徒执行神国度计划的属灵中心，超越宗派地域，专注于推动大使命。使徒性平台是一个国度性的工具，专注于装备差派转化，使神的旨意遍行地上。好，所以呢，使徒性的平台是怎么样？使徒性的，现在没有所谓的使徒，但是有使徒性的。使徒性就是由圣灵所发起的，专门为神的国度，跨过所有宗派地域，而为了主的大使命往前推广的。最重要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好，那我们再来看使徒性平台的特质。第一个，圣灵启动，不受宗派地域的限制。好，这第一个。第二个，以差派门徒扩展国度为目标，扩展主的国度为目标。第三个，连结全球，推动复兴与合一，推动复兴与合一。哦，所以我们西山平台不是在这里聚集什么更多的资讯，聚集更多的人，而是要差派门徒来培训门徒。好，使徒性平台的特质。好，那什么叫做使徒性的事工呢？这个事工的形成是为国度而生的，不是为组织而生的，不是建造一个宗教的组织，它是为主的国度而生的，而拆毁宗教的形式，带向圣灵的工作。因为这些宗教所建造起来组织呢，圣灵可能在里面工作，没有办法运作，有突破能力、属灵的权柄和方向。所以呢，你要知道，西山灵修不是知识的事工，而是生命的事工。所以我们所谈的是帮助的教会，是生命导向的教会，不是事工导向的教会，是生命导向，以生命导向来作为根基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早上这么早一定要灵修，天天灵修，天天灵修，周六要门训？因为他要回到一个生命导向的一个教会。好，那再来看主怎么说，这天火问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所以 使徒信事工不只是一般的教会事工，它是一个为国度而生、带着使命、影响力和突破性的服事。使徒信的事工是神国度的工具，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组织而为了扩展神的国度。所以事工的成立是为了扩展神的国度，帮助国度的教会、主的身体能够被建造起来、哦、这是使徒信的事工。好，那什么叫做使徒信的教会呢？教会为什么没有圣灵工作？就是缺乏使徒信。好，使徒信的教会，来看一下定义。圣灵掌权，让圣灵在教会中自由运行。第二个，门徒导向，以培养门徒为核心的使命，你要培养教会，培养门徒。第三个，差派为本，不是只是让来，而是差人去。通常教会都是你来到聚会，来聚会，教堂盖得大大的，来聚会，再来聚会，再来聚会，再来聚会，把人找到教会去，而不是把人差遣出去。哎，这个尼托生有写一篇信息，真的是挺具挑战性的。他说主日教会不用聚会，教会全部到外面去传福音。哎，就是这个理念。他说主日教会都不要来教会聚会，都是去外面传福音啊。像现在都来聚会，都来聚会，那聚会就来收奉献，就这样子。所以教会就非常的困难。好，具影响力，具属灵的突破力，社会的影响力。好，你才能够带下一个属灵的影响力呀、啊，不然的话教会是干嘛？就是个宗教的团体呀、啊。你要跟世界什么比不上？怎么比不上呢？你说敬拜吗？你说敬拜，你那个敬拜跟人家世界上的交响乐团比起来，你算什么嘛？是不是？人家世界上交响乐团，人家那个什么都是非常的专业。那你说啊，我敬拜我什么都有，我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灯光，有这个什么架子鼓，有所有的乐器，你跟人家比不上。为什么跟人就跟人家比不上？教会之所以能够胜过世界，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是因为有圣灵的工作。那有神的同在，有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是一群用心灵诚实敬拜的人带下神的同在，这是一个关键点。而它是一个使徒性的，因为使徒性的才能够有圣灵的工作在当中嘛，是不是啊？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真正的使徒性教会不是只是让人来，你来聚会，再来聚会，而是差派人出去将福音传到地极。使徒性教会特质是圣灵掌权，门徒导向，差派为本，不是让人来，而是差人去的属灵突破力、社会影响力。西山鼓励地方教会成为小而真的使徒性教会，所以呢，西山灵修在帮助教会，要帮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使徒性的教会，成了一个说里面不是只有装了一大堆信徒都是来听道的，到时候变成听道君，他天天来做评审，每天主日就在评审。哎，今天这个讲员讲得不错，我给你85分。哎，明天这个来啊，这个呢，可能还差一点，这个80分，因为他听道听太久了，他都会做评审的。天天就是来，不是去。所以你要知道使徒性的教会到底是怎么样。好，那来使徒性的工人。那什么叫使徒性的工人呢？是不是啊？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从未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就是一个使徒性的工人，他不是主耶稣在世的使徒，他是被圣灵大光光照之后扑倒在地，他是个使徒性的。好，那使徒性工人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愿背十字架的，愿意付代价跟随主。但是现在呢，怎么背十字架？现在这教会不喜欢讲十字架的道啊，最好讲恩典道，最好讲财富大转移啊，最好讲我在这里得什么好处啊。背十字架这种十字架的道，这大家太不喜欢听了。所以呢，那因为没有真道嘛，所以谁也没有找出这种愿意背十字架的人。第二个，被装备，愿意接受训练成为精兵的，要被训练成为精兵的。训练怎么训练？早上早起，早些你就得早起。你要成为精兵，哪有精兵睡到那个自然醒的啊？就得早起。再来，愿意修剪，接受生命的塑造。你要被修剪呐、啊，你不被修剪，你怎么结果子呢？而且修剪你的人还要有教练，因为他知道怎么拿剪刀来剪你。是不是啊？不能乱剪乱砍啊，是不是啊？再来，从信徒转成门徒，不再只是观众，不是只是在那里看球赛，坐在那个 这个球台上的在那里吃爆米花，在那里好啊好啊，赶快打，这太好了，太精彩了，赶快讲啊，就这样子。不是，那是信徒，是观众，而是呢要怎么样成为门徒的，从信徒到门徒的。好，所以呢，使徒性工人愿意背十字架，愿意接受装备灵，愿意早起接受装备灵修的人，再来愿意接受修剪，愿意被对付，哎，然后从信徒转为门徒的。所以使徒性工人不是指使徒这个职分，再听好，他不是使徒这个职分，而是带着使徒性的恩膏行走在神国度使命中的基督徒。唯有如此，你这个人被修剪被破碎，你那个怎么样， 你那个宝贝藏在这个瓦器里，那个宝贝就是恩膏，然后就能够释放出来了，释放这个使徒性的恩膏啊，就能够你所带的地方带出活水的江河来。好，使徒性的工人特质，进入家庭，首先你的家庭先向你的家人传福音，在家庭有见证，然后呢福音进教会，跟教会传福音，因为教会太多人都没有重生的，然后呢再还有再来是职场传福音，才有外面的，但是先把第一个做好，然后第二个做好，再来才有第三个。好，牺牲的门徒是不是观众，是回应者。愿神使用牺牲兴起一代的使徒性工人，完成大使命，迎接基督的再来。阿们。所以你要知道，牺牲领袖平台它是个使徒性的平台，它要装备训练使徒性的工人，帮助所有的教会成为使徒性的教会，哦，使徒性的教会。所以这个那呢你就说，那为什么必须要是使徒性的啊？那为什么必须要是使徒？我现在不是很好吗？我现在不是挺轻松的吗？为什么要使徒性的？好，那再来继续的探讨，为什么必须要是使徒性的？根治缺乏圣灵工作的病根。如果你不是使徒性的，你教会很难有圣灵工作，这是一个病根。那教会变成程序化，失去生命力。哦，程序化，这个程序化，我跟你讲，这个程序化，教会程序化，我就曾经到东北一个神学院，那个院长在韩国是改革中读了12年的神学，回来创办了一个神学院，是官方的哦。他请我去做3天的培理，然后他们有一科的学分叫做程序礼拜，啊，我第一次听到程序礼拜。我跟他们一起主日聚会，他们就在程序礼拜。他说这个主日讲到不重要，程序最重要，守程序叫程序礼拜。所以还有叫程序礼拜，就有一点像这个天主教的那种弥撒了，哇，弥撒，就这种情况的，哦。那呢，除了这种之外呢，现在教会也是多多少少就是这种程序啊，比如说哪一本诗歌本在那里唱，那个唱叫做在练唱，练唱不是在敬拜，哦哦。所以呢，这种程序化失去了生命力，再来宗教化宗派化，就是各个宗派化在中国是团队分裂而会合一，各个宗派有各个宗派的看见，神学观念不同，各有各个的神学教育，所以产生了很难合一。再来商业化就追求数量不是质量嘛，生意人越多奉献越多，商业化来世俗化，失去圣洁与能力，就与世界妥协嘛。为什么？因为你只求量不求质的话，你就会跟这些人妥协嘛，因为你怕他跑掉了嘛，就失去了教会的圣洁跟能力。所以我们看到诗篇127篇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啊。那你要看到现在教会为什么越来越软弱，为何呢？这个信徒很多，门徒很少，你要去想啊，为何福音缺乏能力，复兴好像都从来就好像很难经历那实际的复兴一样。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教会缺乏使徒性的呼召跟圣灵的工作，所以必须是使徒性的。如果你教会不是使徒性的，你就圣灵很难在里面工作。很多人说知道教会没有圣灵的工作，但问题是怎么样会有圣灵的工作啊？你就会有使徒时代那种使徒性的。许多教已经变成程序化、宗派化、商业化、世俗化，甚至拒绝圣灵的运行。我只要程序礼拜就好了， 我只要守程序就好了，导致属灵的生命枯萎枯竭，信徒的生命没有改变，福音失去了影响力，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是一定要使徒性的，因为这是自根啊，自根的根本。所以恢复使徒性使教会回归圣灵掌，圣灵的掌权要恢复。所以没有使徒性，教会只是宗教组织，宗教组织还好听一点，宗教俱乐部，就这样子。俱乐部有很多美国的教会都已经成为宗教俱乐部，主日呢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水晶教堂，教堂盖的这几千亿啊，只是一个宗教俱乐部啊。有使徒性的是教会成为神国度的大能的军队，神国度大能的军队。对，所以要知道唯一的解药就是恢复使徒性，使教会回归圣灵的掌权，使教会恢复圣灵的掌权。没有使徒性，教会只有宗教组织；只有有使徒性，教会成为神国度的大能军队。没有圣灵的工作，教会是死的，让圣灵掌权，教会才能够焕发复兴的生命力。所以你一定是要使徒性的，你没有使徒性的，你根本无路可走。到最后有了，好像也在主日，也在敬拜，也在唱诗，有种种的宗教活动啦，这个活动倒是挺会做的，什么圣诞节啦，复活节啦，什么节日啊，生日啊，什么啦，什么月生日庆生会啦，什么都会有。问题是你这个不是神国度大能的军队。好，再来，好，再来看属性教会根治属灵的疾病唯一的方法，教会变成宗教组织，失去属灵生命。所以许多的教会充满了仪式，却没有圣灵的同在，讲道停留在讲道理，没有圣灵的能力，无法带出生命的改变。信徒参加聚会，却没有真正成为基督的门徒，缺乏神国度的使命感。第一个，教会宗教化；第二个，教会被世俗化，失去圣洁的影响力。因为讲到迎合人心嘛，是不是迎合你的人心，你奉献才会多吗？避免讲悔改、圣洁、十字架的代价，这些都最好都不要讲啊。注重什么娱乐、商业化的运作，却忽略了祷告、圣灵的充满，真正的属灵建造。教会追求增长，却忽略真正门徒的训练，导致信徒没有根基，容易跌倒。所以教会缺乏大使命的行动力呢，失去拆船的活力。所以呢，首先这个就是在治教会属灵疾病的唯一方法，唯一方法。好，那再来探讨一下今日教会的三大属灵病症。第一个，缺乏使徒性，教会失去方向与使命。没有使徒性，你教会就没有方向，也没有使命。再来第二个，缺乏圣灵的掌权，人的意见取代了神的带领，里面都是人的意见，开董事会、开理事会都是人，包括呢这个案例执事、长老都是人选举选出来，都是人的意见，不知道圣灵的带领，然后呢人的意见就开始在教会里面就开始搞嫉妒纷争，开始搞派别啊。来第三个，缺乏国度的视野，只顾自身利益而非神的计划。就是第三头，他没有看到神的国度，只有对我自己教会好的，看到自己的利益，不是神国度的计划。所以属灵教会只是怎么样，就是你来我的教会，来都好像在拉人呢，在做传直销一样的，来到我的教会，不是差人去。没有门徒训练的体系，信徒无法成为工人，教会只能停留在被动的牧羊。教会内部纷争、三头主义严重，缺乏合一，无法推动神国度的扩展。有没有说到你教会的问题啊？所以教会是寸步难行，同工变同工啊！本来是一起做工的工，变成彼此攻击的工，因为意见不同嘛。他缺乏使徒性，缺乏枪口向外嘛，枪口一向外，大家就合一了嘛，是不是？所以呢就在教会争权夺利嘛，就这种病症嘛。好，那再来看一下，使徒性是圣灵工作的通道。好，不愿意顺服圣灵的话会怎样呢？靠着人方法来经营教会，如果你不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 你只有用人的本事、人的方法学习人方法来治理嘛。第二个，不愿悔改，继续走世俗化的道路，不用付代价，只想人数之长，不愿建立门徒。所以，为何许多教会缺乏圣灵的工作呢？就我们就从这里就看到，因为没有使徒性嘛，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帮人成事。那真正的圣灵工作必须透过使徒性的教会，因为只有使徒性的教会，使徒性就是圣灵所兴起的，圣灵所兴起的让圣灵掌权的教会。使徒性是让圣灵完全掌权的通道，没有使徒性，圣灵工作被人的制度限制了，没有使徒性就要变成宗教组织，而不是神国的军队。哎，这个再度的强调，是不是、啊、人的组织嘛？好，那第三个，那我们新生灵修平台成立到底要干什么呢？新生灵修平台如何与神同工呢？我们在寻找、培训跟差派。我们这个平台的，我们这个平台成立的目的是在帮助找到主要的人，所以我们说去找到主要找的人。去化解那对神国有负担的教会与信徒，我们在寻找这样对神国度有负担的教会与信徒，再来培训他们，装备他们，使他们成为成熟门徒与国度的工人，差派他们，鼓励他们在教会、职场、社会中活出使徒性的使命。而且最重要的是，就是让他打破整个教会的这个界限，他能够被圣灵所带领，在他合适的地方呢去服侍。所以我们在找寻，听好，我们在找寻对神国度有负担的教会跟信徒，但是通常进来都是没有负担的。但是你在这里，真道会装备你，真道会重生你，真道会改变你。所以你要继续的听到，你没有负担没有关系，你继续的听，继续的听，听到有一天圣灵会改变你所有的心思跟意念，让你悔悟，让你知道啊，我过去都是错的，我得悔改，就这样子。所以那些呢，我说是羊毛党的，薅羊毛的来这里拿资料，我们也很愿意把资料给你，我们是愿意分享的平台。但是你如果就带着这种心态，哎呀哎呀，我就来这拿资料，拿到资料之后我要去教会做讲章啊，也可以，你这个我们也很乐见。但是如果你只知道这个，哎，这个好不好，我们的资料好不好，真是非常好，但是你失去的那个最好的，那个最好就是什么，让你成为一个使徒性的工人，这是最好的。因为什么？你没有国度性的看见，你搞来搞去才是在弄你的教会，是不是啊？你没有那种拔高的看见，你不能成为使徒性的工人。因为我有一个使徒性的工人，神的恩膏在你身上，活水江河在你里面涌流，你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哎，这是最好的。但是你没有拿到，是不是？你拿到我们教材好不好？好，但是那个不是最好的。是不是？所以要聪明一点啊！所以要知道，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所以呢，新生灵修平台不仅是一个学习在线学习的工具，而是一个由圣灵发起的使徒性的平台，主旨在寻找、培训、差派使徒性的教会跟工人，推动全球华人教会进入一个神国度的大复兴。这是我们的期许，我们的愿景。所以我们今天平台成立的目的在这里跟大家做报告，我们在做寻找、培训跟差派的工作。好，再来继续看，那西山的核心使命，寻找发掘那些对神国有负担的教会与信徒。那可能在找的时候刚开始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使徒性，也不知道什么叫国度，那没关系，你继续听，然后培训你，装备你，使你们成为成熟的门徒与国度的工人，再来差派你，差派你，在你们的教会、职场、社会活出使徒性的使命。好，所以西山与神同工目标，恢复使徒性教会的呼召，培育真正的门徒与工人，使华人教会成为神国度扩展的先锋，而会停留在传统宗教的框架当中。所以你来到这里，你要跳脱出框架，要知道我们的核心使命到底在做什么。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使徒性教会的特征，以门徒训练为核心，而不仅仅是管理信徒。我们是要训练门徒，不是在管理信徒、哦、教会很多很软弱，行政上很多的负担，因为全部都是信徒，没有很少有门徒的， 很少起来跟随的推动福音的管床，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内部的发展啊，要去，尤其把福音传到教会去，传到各个教会去，传出去，让更多人重生。那西山灵修平台就是你来，就是要让你重生，因为唯有重生，你跟主建立起关系，你才能够被，你才能够被圣灵所带领，是不是？然后呢，你才能够被圣灵所差派，强调圣灵引导，超越人的组织与框架，啊，差派工人主动进入未得之地，带下福音的突破，致力于合一，推动跨教会的合作与连结。好，这是我们所要做的使徒性教会的特征。好，那我们的培训内容到底是什么？使徒性教会的培训内容，恢复圣灵的工作，帮助教会领袖认识并顺服圣灵的运行，避免单靠人的策略经营教会。好，使徒性才能够恢复圣灵的工作，再来建立门徒训练的体系，提供系统化的装备，使信徒成为主动的国度工人，再来发展国度思维，突破宗派局限，让教会领袖看见神的全球计划，再来灵命塑造与领导力的提升，帮助教会建造符合圣经的领袖团队，宣教与差派系统，帮助教会建立健康的差派机制，装备门徒进入未得之地。好，所以呢，这是我们能够提供我们一点小小的能力，来帮助教会能够进入一个使徒性的教会，培训使徒性的工人，恢复圣灵在教会以及在人身上的工作，唯有如此，教会才得以复兴呢。好，那再来，那西山差派门徒的四个准备，我们差派不是头衔，不是案例你做什么，而是生命的交托给主。所以四个要：一要归零，愿意把老师当老师，放下自己，受教顺服，这是归零。归零学习，不管你现在是什么，你归零学习，你才能够怎么样？你才能够把所有的精华全部的吃进去。第二个要怎么样？要接受修剪，愿意被调整，对付老我，破碎更新，要修剪。第三个呢，要被差派，不只是听到，要起来服侍，操练生命，要接受差派。在差派当中呢，你锻炼属灵的肌肉，再来要带人进入学习，建立门徒的连结，传承生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基本上的四个要，你要进来学习。为什么呢？你学习什么都需要有老师嘛。我说我是教练，还有很多的小教练，我们的组长都走在你们前面，他是小教练，他可以帮助你，他怎么走过来，他帮助你，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这里没有什么职分，我说我就是教练，因为你是进来打球的，你不是进来看球的。看球的不需要教练，看球就吃爆米花的不需要教练。你进来打球，你进来要下场打球了，要进来跟随了，那你不知道怎么跟啊，是不是啊？那你想要得奖赏嘛，就像这个练舞嘛，赛跑的嘛，是不是啊？在场上比武的都需要有教练啊。那你今天奔跑属灵道路不需要有教练吗？不需要有人指引顶你啊？就像我也是有教练啊，戴老师就是我的教练，我一生当中有三个教练啊，有三个教练在教我啊，是不是因为我用这个教练呢，你会比较容易了解，比较容易了解，因为我要打球。那因为教练他意思是什么？因为教练第一个他是严格的，但是你要知道教练是帮助你能够走错路，帮助你早点成功，帮助你早点成为得胜者。所以我用教练这个词是很合宜的我是教练。那那我当然我是严谨的，因为我要你好嘛，我要你好，所以呢你要接受什么？接受修剪嘛，因为你这个地方打错了，你这个地方不行，那你这个投篮这个姿势错误，那你就必须调整，你才有办法嘛，是不是？那你今天要走天路，你不知道怎么走嘛，我跟你讲，赶快走这一条路，这条路是捷径，这条路你比较好走，你走那个路呢，你可能不行，然后呢你可能会走错路，你走更多的弯路，而且你建造的可能是建造了一些违章建筑，你还要拆掉，你根本很难建造，所以你就不需要去建造一些违章建筑，然后到最后还拆不掉，你说嘞？然后呢， 拆派，你要再拆派就是实行嘛，是不是啊？你要下场打球嘛，你光学一些知识，我教你怎么打篮球，这个要怎么投篮，怎么弄，怎么样手怎么样，你光听这些知识，你会打好球吗？你就得下场比赛，而且要经历比赛，开始跟这个仇敌开始做属灵的锻炼，那神也开始差派人过来跟你打，是不是啊？你教会的那些抵挡你的，什么又找公安来跟你捣蛋的种种哦，那批评论断，你家里人可能会成为你的仇敌，开始，那就是在锻炼嘛，是不是啊？哦，再来你要带人，你要属灵的传承嘛，你要开始去传呐、啊，就是这些，所以事要记得起来。你今天成为使徒性的工人，你就得要起来，要起来，不然只有在那里坐在那里听到，你们那没有用的，那没有用的。好，再来第五个差派的实行方向，那我差派去哪里呢？家庭差派，带家人祷告灵修传福音啊、再重度要我差派什么？差派你到家庭建立祷告祭坛，带家人灵修，带孩子亲子西山读经，亲子西山灵修，把今天每天的就十几节经文读一读，你已经读五次再来灵修了，带着他们读，是不是最简单的？然后为他们祷告啊，建立祷告祭坛。第一个差派，这个简单不简单？非常简单的，你要不要做就去看你了。再来，教会差派，影响教会中未重生的信徒。差啊，你在所属教会在哪里？好，差派他们，把你所知道告诉他们，陪他们读圣经，你一对一读出圣经。他如果愿意，可以进来我们平台读，不然的话你自己陪他读，那可不可以？啊，差派。帮助他把你所得着你的重生经历你的董总差派到那边当中去，是不是来服侍差派？哎，到平台成为小家长副小家长，还是做什么统计啊，带领人的啦，陪读圣经的啦，种种你都可以，有什么工你就做什么工，是不是啊？这些你都可以做的啊，托长差派建立本地的灵修小组或线上聚会，你可以在当地线下成立我们所谓的生命团契，建造生命的两三人一组，你就可以成立的这一种实际性的的这个团契，生命团契。所以呢，所以差派干嘛？差派家庭差派带人祷告灵修传福音，好，家庭差派啊，教会差派影响教会中未重生的信徒，服侍差派啊，成为小家长副小家长，你可以在小家里面带领十几个人哦，然后拓展差派，然后建立生命团契，两三个人就一组的生命团契，这些都是差派。那是不是很实际？也不是很困难嘛。那你就得去做啊！你天天在这里听到，听我陈友杰天天讲，你能够长大成熟吗？你能够把球打好吗？那是不可能的。你只会怎么样？吃爆米花，越吃越胖而已，叫属灵的肥胖。好，再来第六个结语：我们不是观众，而是被呼召的人。今日回应呼召的誓言，主啊，我愿意回应你的呼召，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愿你的国降临。我愿舍己背起十字架，成为忠心的工人，为你预备道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再成为观众，而是成为被呼召的人。愿你不是只来听到，而是被差派的。不止你个人要复兴，你的家庭要复兴，你的教会要复兴，你的社区要复兴，全球就因为你而复兴的，承接使命，承接使命。所以不是只有在听到被差派啊，这个成愿我们西山灵修成为全球华人教会的复兴的管道，愿主兴起千千万万的使徒性的门徒，这是我们的心愿。好，那使徒性教会的未来的愿景到时又是如何呢？过去的教会是以聚会为中心，使徒性教会是以差派为中心。过去的教会是被动的听到，哎，使徒性的教会是主动的行道。过去的教会是组织导向，使徒性教会是国度导向。过去的教会是人的策略，使徒性教会是圣灵的引导。过去的教会是宗派分立，使徒性教会是合一连结。愿每一位接触西山平台弟兄姊妹都能从聚会信徒转变为被差派的门徒，在这末世世代成为主发光，迎接主的再来。好，那这就是我们整个今天信息的重点，恢复使徒性的教会，回应神末世的心意。所以我们解释了什么是使徒性的，使徒性的平台，使徒性的教会，使徒性的工人，以及为什么一定要使徒性的，因为唯有使徒性才能够治理现在教会的病根、啊、因为教会现在软弱趴在那里，整个的问题实在非常多，因为 没有使徒性，没有圣灵的一个运作。那我们希望我们西山能够尽上我们小小一点点的能力，先让你们能够看见，先知道，然后呢接受呼召，愿意起来付代价，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成为使徒性的，能够圣灵先在你的身上来运行呢。好，接着让我们来敬拜，借这个活水的江河，愿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工作，愿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不是只是再来听一堂的门训课程，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更多的认识如何让圣灵所裁判。我们在这里要来提醒这些愿意被更新、被高抹、被差派的人能够起来，能够被圣灵所高抹的人，愿意被圣灵所高抹的人，举起你的心说，我心灵干渴，我心灵干渴已够久，愿主圣灵来到你生命的当中，让你的生命能够活出，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能够活出，能够活出圣洁的生命，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接受门训，我们在这里灵修，我们听了太多的知识与道，我们成为一个蹭水的瓶子，蹭水的瓶子，而不是流动的江河。今天我们领受你圣灵的恩膏，我们就要出去，管子是两头的，一个进来一个出去。如果我们只有领受，我们不出去，我们就阻塞了。今天如果你觉得你的服事已经到了尽头，你的心灵已经困乏、沉闷、消极，就像一个被封闭的井，封闭的井深处有水，但是没有办法涌出来，没有办法涌出来。今天圣灵就来击打那个磐石，让活水再度的涌流。你今天渴望你那已经被封闭的井再度的涌出活水出来吗？降服吧，悔改吧，被击碎吧，被破碎吧，恩膏没有打破，这个花瓶没有打破，恩膏没有办法流出来。我们都总是保爱那个玉瓶，今天唯有玉瓶打破了，恩膏才能够流出来，我们腹中才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现在在这里很多已经在教会服侍多年，但是你觉得我失去了意象，我已经失去了感动，我的生命就像枯木一般，只剩下形式，只剩下形式，敬拜也是形式，唱诗也是形式，讲道也是形式，像枯木一样。今天圣灵要再度的来击打你，来击打你，来击打你，因为被圣灵所击打、所敲醒的人，举起手来说：“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脱离那长久以来的干渴、枯干、形式、宗教，而愿意被圣灵所浇灌、所充满，让活水的江河，活水的江河能够涌进你的心田，涌进你的心田，来掌管你的心，来更新你的灵。”主耶稣，我们愿意在这里来跟你说， 我们不愿意再凭着自己的热心再度的奔跑，我们不再满足自己那个观众的角色，我们今天要下场打球，我们今天要起来接受你的呼召，成为你可用的器皿。我们愿意在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不是要更努力的建立一个更大的组织，而是我们要建造主的身体。我们不愿意再建造一个满了仁义的组织，而是有圣灵同在的身体。主耶稣，也愿此时此刻你来兴起你的仆人，来差派你的仆人，来选召你的仆人，愿意接受差派，愿意归灵，来接受修剪差派带人的人，举起你的心跟主说：主，我愿意，我愿意参加门徒的训练，愿意生命被破碎，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主耶稣，你不是看我们有没有能力，不是看我们的年纪大或小，你所要选择的是有心愿意服侍的人。主耶稣，感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恢复到使徒性的，因为这是治理教会疾病的一个根本。主耶稣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信主有多久了，但是我们常常停留在组织里、宗教里，而不是被兴起的工人。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借今天的门训先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见，接着让我们转化，彻底的转化，让我们从信徒到门徒，能够真正的被差派成为一名使徒性的工人，让我们所建造的教会成为使徒性的教会。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活水的江河。